师母，我们大概说我们就是两个孩子可以了，生得出来的话。结果没想到神就一直加添，那我就发现说，真是神的祝福，在每一个家庭里面，给我们这么多的孩子啊，能够来荣耀他，能够喂养敬虔的下一代。因为未来的世代啊，太需要敬虔的爱主的人，所以我们都有这个责任来帮助我们的孩子成长。好，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再一次继续我们的腓立比书的信息。我们看到腓立比书，我们讲了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我们今天呢要进到第四章。啊，我们腓立比书的第四章，我们今天的经文呢很短，就是前面的三节，我们来看一下好吗？腓立比书第四章一到三节，短短的哈，但是呢，神有丰富的意思在短短的经文里面。好，我们大家一同来念啊，第一节来。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的稳。我劝有阿爹和寻都基要在主里同心。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轭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她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还有格利勉，并其余和我一同做工的，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我们让他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次向你来祷告。主啊，当我们要查考这段经文的时候，求你自己的圣灵来向我们说话，给我们一个会听的耳朵，给我们一个敞开的心，让我们能够接受你所今天要赐给我们的话语，从天上来的。主啊，我们都在这里，不管我们在这里是讲的是听的，主啊，我们都在这里，我们需要你从天上来指导我们，指教我们你的心意到底在哪里。求主来帮助，我们就把这段时间恭敬交托仰望在恩主的手上。主，我们说这是你的时间，求主来帮助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保罗写到后面的时候，腓立比书一直写哈，很美的一个很美的一本书。那么写到后面的时候呢，他就讲到了，他第一节就讲到说，我亲爱我所想念的弟兄，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亲爱的弟兄，再讲一次，我亲爱的弟兄啊，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所以你们应该靠主站立的稳。那之前呢，我们想要说第三章，我们还记得吗？我们上一次分享的信息就讲到，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应该照那天日子来的时候呢，我们都要照着那神造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荣耀的身体相似。所以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永恒荣耀的盼望，一个天上的盼望，好像雅各、彼得、约翰他们登上变相山的时候，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那样的一个荣耀，以至于彼得说：“我们在这边真好啊，不想下山了，真好。”所以呢，我们有一个盼望，就是一个荣耀的盼望。有一天呢，我们都要像主耶稣基督一样，这样的荣美的身体会赐给我们。所以，这是我们一个永远永恒不变的一个盼望。怀抱着那个盼望，所以来到了第四章第一节的时候，实际上呢，它是呼应或者是结论上一节，就是讲到第三章结尾的话。那这样的话，我们有这么好的盼望的话呢，那怎么办呢？所以他接下来就说，我亲爱的弟兄们啊，你们要靠主站立的稳。所以这个我们中文没有翻出来，实际上呢，原来的原文上面呢，前面有一个连接词叫做英文的话叫 therefore， 所以。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呢，你们好，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这样，好，中间还漏掉一个字，你们应当如此靠主站立的稳。所以他跟前面是两次的呼应啊，因此哈 therefore， 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应当如此，你们应当这样靠主站立的稳，因为我们有永恒的盼望，所以呢不要怕，也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要靠主站立的稳。在这个世上有太多太多劳苦愁烦，太多太多让我们不开心的事情，太多太多的压力重担，很多困难，但是我们应当靠主站立的稳，因为我们有一天都要像主一样那样的荣耀的身体要赐给我们。 所以呢，当我在思想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就再一次的看见保罗说的话实在很有意思。他说什么？你们就是我的喜乐，你们就是我的冠冕。就讲到保罗把腓立比教会这一群弟兄姐妹呢当做他的喜乐，把这一群腓立比教会的人呢当做他的冠冕。我们如果想到这样子的一个描写的话呢，这是很难想象的。我们可能会说，哦，我的喜乐可能是我可能有的人说我发了大财，或者我事业很成功，或者我在这个世界上面我达到了我要达到的目标。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想法，很多很多的盼望，我达到了这些目标呢，我达成了，我很快乐。可是保罗在这边他不是这样讲，他说你们就是我的快乐，你们这些弟兄姐妹就是我的快乐，你们就是我的冠冕。我就觉得很有意思，什么意思啊？讲到我们从这一段经文里面呢，这几句话我们就可以看出，实际上在保罗的心目当中呢，他的生命，他整个人生的焦点呢只有一个，就是要建立这群弟兄姐妹，他所爱的腓立比教会的人。我想不只是腓立比教会，其他所有的教会，他所栽培，他所倾心摆上为他们祷告的这些的弟兄姐妹，就是他的喜乐，就是他的冠冕。所以我们就发现说，保罗他的心目中呢不是事情，他的心目中的焦点呢是人。哦，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心态，我们必须去了解，我们必须去深入的来思想的一个事情。因为我们可以有太多，保罗的话他可以有太多的事情值得他夸口，他可以夸口他的冠冕太多了，他可以说我跑了多少的地方，我跟多少的人讲过道，我医治了多少的病人，我行过多少的神迹，我做了多少的事情，我有多大的恩赐，他可以很多的东西夸口，但是这都不是他的冠冕。他的冠冕只有一个，这群弟兄姐妹是我的冠冕， Nothing else， 就是这个。所以我们就发现保罗把这些弟兄姐妹呢他们的生命看的是如此的重要。所以我们就发现说，如果我们今天可以想象一下的话，我们可以想象在天上啊，保罗带一个冠冕，那个冠冕是什么东西织成的呢？不是金银宝石啊，也不是什么细麻布，都不是啊，是什么冠冕呢？是弟兄姐妹编织成的一个冠冕。然后呢，我们可以看见冠冕下面的那个 face 呢，那个眼目呢是在那边很喜乐的、很开怀的在笑保罗的一个样子啊。我们如果真的要把这个东西就放成那个具化的话，把具象化的话 ，literally 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发现说，保罗他把弟兄姐妹的这种生命呢的建造看得多么多么的重要，这是他在生命里面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焦点，也是他可以说是这一生他努力的一个目标。在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八节，他讲到，这是大概我们前几年，我们有一次全年度，我们就用这个当做当年的一个可以说是一年的追求的一个精节。讲到我们传扬他是用什么？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怎么样？引到神面前。所以这是保罗可以说他这一生的服事呢，这是他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座右铭呢。他的目标就是把人从不同的地方，从不同的 state， 不同的阶段，把他带到神的面前。很多年以前，我非常喜欢这段经文，所以我也把这段经文呢，也偷偷的变成我自己的一个人生座右铭啊，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帮助我们周围的人，重点是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可能说我根本没有什么知识啊，我根本没有什么能力，我怎么去带人呢？可是不要忘记了，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可以传福音嘛。我们传福音就是把人带到神面前了。如果我们对圣经知识更大更多一点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可以帮助他们查经啊，甚至呢，如果神在更多的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做更大的工作，我们可以帮助更比较灵命好一点、更深入一点的人，他再提升一级。但是如果我们都没有那样子的一个装备的时候呢，那我们至少可以领人归主，把人从不认识神、完全在世界里面完全瞎了眼的、不知道光明的，我们可以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这个我们可以做，把神介绍给他们。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人的建造，而不是事情，也不是做了多少事情，也不是多少恩赐，都不是，是这个人怎么样被建造了起来。这是保罗的喜乐，也是他的冠冕。我有时候在回想的时候， 我就想到说，如果我是一个为父的心肠，而像保罗一样为父的心肠，我看见我的孩子他们做了什么了不起的 project 呢，我觉得 it's okay， 就是很好，但是呢你还不会那么兴奋啊。但是如果这个孩子呢，你看他生命慢慢很成熟，然后神的爱，神的那种品格都在他里面慢慢成长的话，哇，你就心里面就很高兴，因为你发现说你手中的工作都没有白费。好，不是说他今天有钱买了什么，你觉得哦他好漂亮，好，或者是他去一个买了什么买了一件衣服回来秀给你看，你看多漂亮啊，然后你会想到说那不是我的钱，是很漂亮没有错，但是呢 so what。 我们上帝也是一样啊，如果我们去啊，你看我传了多少福音啊，你看我这个行了多少神迹啊，我医治了多少病人，那上帝会说啊，是不是我给的吗？那不是我的钱吗？我还说我们在奉献，那钱不是上帝的吗？我们做很多东西好像来夸口，实际上呢，但是上帝对这个人就很有兴趣了，不是外面的事情，是里面的人。所以我们知道说在教会里面的服事，虽然我们有很多的工作很多的事工，但是我们的可以说我们的路向我们的焦点只有一个，就是我昨天问我们的孩子，你知道我们这么的辛苦在做只有一件事情，那一件事情呢是中文是三个字，英文是两个字，你们猜。就他们猜了大概十几分钟，然后我说我要公布答案了，我很急的要公布答案，他们说不要，太好猜，太好玩了，他们要猜，结果猜到最后呢都猜不出来，到最后有一个就讲得很靠近，我说哎差不多了，他就再讲一下那就对了，那是什么呢？啊，有没有要猜？我没有礼物啊，那奖赏在天上。很简单，三个字，就是像基督。我觉得就是这个，我们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不管是我们传福音要干嘛，就是让他有一天能够信主，生命成长像基督。那已经是基督徒的呢很好，我们在教会里面一头追求要干嘛，像基督服侍他，干嘛像基督半步都会干嘛，吸引人来把他引到神面前，要干什么，像他，像他儿子。所以我们是基督徒。什么叫基督徒？就是小基督的意思，对不对？我们基督徒的原来的意思就是小基督，Christianos， 小基督。所以意思是什么？就是我们每个人看起来就像基督，就是我们就像他嘛。那像基督的话呢，生命就大功告成了。所以这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实际上不只是教会，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领受都应该跟这个有关系。我们必须要装备，必须要培养我们周围的人，让他们能够像神一样，像基督一样，有馨香之气。不是外面的工作，不是我们外面做了多少事情，而是到底我们有没有把人培养起来。生命主要是生命的问题，我记得，大概几年前啊，我那个老三他去参加学校的报名去参加一个演讲比赛，然后呢，他拿到那个题目呢是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如果我有一根魔术棒，啊，这个题目我觉得很有意思，他就开始想啊，那我要怎么写呢？他就问啊，我就说你看看你是不是很讨厌收你的房间呐？他说对，很讨厌。他说你要不要有一根魔术棒，一点。叮，我的房间就完全归位，脏乱就不见了。我说很好，然后就写这个哈，所以他就写他要一根魔术棒，叮，然后这房间就非常的干净。然后呢，当我跟他讲完以后呢，我自己的心就说我也要一根啊，我要的魔术棒是什么呢？你知道那个当牧师的人呢，有职业病啊，希望有个魔术棒呢，怎么样？叮一点，这个人就哇，每天读经哦。然后呢，那个叮一点的呀，哦，每天祷告，然后再叮一点的，哦，那两个原来大打出手的，现在哦恩爱，那如胶似漆抱在一起的那个夫妻，哦，我们呢希望有一根魔术棒啊，可是呢，你知道很难，对不对？什么东西最难？我觉得改变人的生命是最难的，这也是一生的路程。所以你会发现说，你周围的人呢，你很想改变，尤其我们看我们的孩子，你就真的很想改变他们。可是呢，你就巴不得你有一根魔术棒，叮，哇，早上七点准时起床刷牙，然后就开始读经啊，然后呢吃了早饭呢上了学，然后就一天都很，然后回来呢哦就开始这个好好的做功课，然后家庭很和乐，孩子一点都没有问题，哦，我们真的很希望有这样的一个魔术棒，生命的改变。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到说别人也是这样在看我们，别人也许希望有一根魔术棒，怎么样？叮， 钉在我们的身上，然后让我们更像主耶稣基督。所以是人而不是事情。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这是保罗他的眼中所看重的，而不是事情。那我们也必须有这样子的一个眼光，看见生命呢永远重于工作，工人呢永远重于工作。所以这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我们焦点的一个转换哈，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件事情。所以在整个基督徒的追求过程，我不知道大家的追求的方向是什么啊，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看重。但是呢，我们可以大概归纳一下，我们所有的基督徒呢，我们所归纳的就是有三个方面的追求啊，三个方面的追求。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需要追求对圣经的了解、真理的认识、知识，我们会需要知识的追求。还有呢，有的人呢，他是追求什么？追求恩赐，追求恩赐啊，需要有很大神给他们的恩赐，好来做工啊，好来领人归主。另外一个追求的方向呢，就是生命。所以讲到我们有知识的追求，我们有恩赐的追求，我们也有生命的追求。好，这都是这三个都是蛮重要的哈，蛮重要的。但是呢，这当中呢，如果我们真的要只能选一样的话呢，弟兄姐妹，你会选哪一样？我不知道你会选哪一样，但是对我来讲的话呢，是很清楚，因为我知道有一天呢，我们这个人呢，我们见神的时候呢，我们所有的恩赐叫说什么叫做恩赐呢？恩赐的原来的意思叫做 gift， right？ gift。所以我们有很大的恩赐的话呢，所有的恩赐也不是我们的。好，那这些恩赐都是神给的，所以这不是夸口的东西，我们不需要用来夸口我多大的恩赐，那都是神给的，我们没有任何的一点人的成分，都是神给的。那么讲到知识呢，那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在更多前书里面也讲了，我们有一天见主面的时候呢，这个有限的就被归于无有啊，这个先知所讲的有限啊，我们知道的也许也有限啊，等到那完全的来到呢，这有限的就要被归于什么？无有。也就是说，我们这知道的认识的神呢，我们就认识这个透过圣经呢，透过祷告认识寻求呢，我们知道神一点点。但是有一天你真正见到他了，这些知识呢看起来一比较呢，这些知识就很限制了。我们真正看见那具体的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发现说，哦，真的进到主的里面了，连知识呢，我们以前好像很宝贝，我有什么知识，其实一比较啊，那也没有什么，因为我现在看见了真实的。所以那一些呢虽然是重要，但是我看到更美的东西。因此我们就发现说，知识的追求、恩赐的追求都很好，可是还抵不过一个最重要的，是生命的追求。有一天呢，我们见神的面的时候呢，他会问很多的事情啊，我相信啊，他会问说，你做了什么？你做了什么事情？我们做了什么事情？我们可能会说，像保罗一样，我也为病人祷告啊，然后我也会传福音啊，我帮助了很多人啊，我参加了很多的服事，我在教会里面忙来忙去，我都在服事，然后我甚至也奉献，我都做。那主会说，这个都很好，可是呢，这些被你服事的人，看你的生命怎么样，在他们眼中，他羡慕你的生命吗？如果我们服侍人的时候，我们是带着一个老我在服侍的话，我们去服侍一个人，别人就讨厌我们一次；服侍两个人，别人就讨厌我们两次。所以当我们生命不对的时候，我们带着这些恩赐，只会把这个恩赐 abuse 掉，我们只会越来越骄傲。因为我觉得，哦，好像我有什么恩赐，哦，我有什么能力啊，我就来服侍，你看都可以做得很好，但是呢，别人就看不到生命里面的果子，那个时候呢，神的爱出不来，没有办法吸引人。因此呢，神见我们在见神主面的时候，神真的会问这句话。所以主耶稣基督他在马太福音他也讲，他说到那日啊，有许多人会说什么，他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医病吗？啊，奉你们行很多的异能吗？那主就说一句话，他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做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就讲到这些只是事情但是没有生命的人，当我们做很多事情，我们以为好像讨神的喜悦了，其实我们的生命都没有改变，我们还是那么的自私骄傲，别人讲一句话我们就反应过度，然后别好像一个事情我们就过不去，然后就一直要争，一直要抢，或者是很嫉妒，然后就是 很多很多的所谓的叫做邪贫下侵的东西，很多东西在我们的心里面。那个时候呢，主说这是恶人啊，是恶人啊。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做很多的事情很好，但是在服事的当中呢，容我说一句，是我们很好的一个机会来操练我们的生命。所以你会发现说，没有透过服事呢，我真的生命没有办法被建造。所以那就是为什么说，你说一个人躲在深山里面，深山老林，我去 祷告，我去读经，我的生命会很好，那很难啊。为什么？因为生命需要磨，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你不磨，你生命激不出那个 quality。 所以有一个故事就讲到说，有一个修道士啊，那个古代一个修道士，他就那个到深山里面去修道，很爱主。然后呢，那魔鬼就来试探他，第一个魔鬼来就试探他，不给他好吃的，让他吃东西呢就拉肚子，就是反正就那个啊。但是呢，哎，奇怪，这个人呢一点不沮丧，还是很喜乐。结果呢，他再试一试，哎呀，让他生重病，生重病，然后呢，但是没有死啊。病好了以后呢，感谢主，还是很喜乐。哎呀，这个魔鬼也失败了。最后一个魔鬼说呢，看我的，所以他就跟他那个修道的这个基督徒呢，他就跟他讲说，哎，你知道吗？以前跟你一起修道的那个，你看不起的那个，他现在做了某某城市的大主教。就这个修道士，怎么可以这样？他凭什么？他的生活也不对，他的知识什么都有问题，怎么可以是他？怎么会是他？我还差不多，怎么这样啊？就那个魔鬼说：“行，因为什么？老我死不掉，骄傲都还在。”所以我们就发现说，当我们在帮助这些弟兄姐妹的时候呢，或者是我们在服事的当中的时候呢，我们都是靠不断的磨。有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哎，这有两个服事的位置，不，这有一个服事的位置，有两个人，为什么是他不是我？那你心里就不高兴了啊，为什么是他不是我？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就磨啦。那我们就要学习怎么样靠主来啊，理解这些事情，知道说神在掌权啊，很多的事情临到我们呢，是不需要太担忧，也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在陷在那个情绪里面。因为如果我们真知道，像刚才所讲的，一开始的时候他讲到，所以呢，弟兄们，我们靠主站立得稳。为什么？因为有一天那个荣耀要来，地上的事情呢是很短暂的，都会过去。好，所以我们不是我们的工作哈能够带出什么，而是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工人到底怎么样。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说，哦，我们常常读经啊，我们常常祷告啊，我们常常在聚会啊，我都有知识，我对知识特别追求，我对圣经有非常多的了解，很好。但是呢，神要问说，你有这些知识，你让旁边的人看见你，羡慕你的生命吗？哦，所以有一天我们都要面临这样子的一个对话。我们很忠心，但是我们是良善吗？所以这很重要。我们知道说，在知识的追求、恩赐的追求跟生命的追求，如果生命的追求不是一个 base， 不是一个根基的话，上面的东西全部会垮。你会看很多很多在教会，尤其很有名的传道人，他的恩赐大得不得了，但是呢，生命不够，所以一个东西就跌倒，然后就影响了好大，整个教会就因为这件事情非常的 depressed。 为什么？因为恩赐太大，生命不够，没有生命来托住恩赐的服事，那个是很危险的事情。那有的人说啊，我们知识很多，但是没有生命。所以呢，我就听过有的教会啊，真的也需要为他们祷告。在小组查经的时候呢，两个人就杠上了，在吵什么？吵希腊文。我说哇，我可能吵不过哈。我吵希腊文，因为希腊文说他这个应该怎么讲呢？我说哇，这些很有知识，但是呢，实际上神的爱没有在当中。人家不会羡慕这个生命，那圣经又怎么样？圣经人家看见说带下来的只是争吵嘛，你们在争吵，哪有神的爱？所以当我们生命不够的时候，再有知识只是让我们更骄傲，那再有知识只是把我们带到一个人的堕落里面去，好像亚当一样，我要凭我自己的才叫做善恶。神说的不是，是我说的，我要自定善恶。所以呢，当犯罪来的时候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如果不能从那个当中 recover 回来的话，我们永远就陷在那个 骄傲自大的里面，像老亚当，所以我们的生命呢就还是很幼稚。因此求神来帮助我们，说我们能够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我们要看见不需要为很多的事情 react。 你要知道神在掌权，你要知道末日在那边，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我们可以放下来，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大家呢都在磨，互相的磨，所以这是一个生命成长的一个过程。很多的时候我发现说我们的服事啊都在帮助我们生命的成长。你看见外面的是工作没有错，但是都在帮助我们生命的成长。比如说我们要去办一个布道会的话，哇，你早早就开始，哎呀，我要去邀请谁啊，我要去，我要请谁来这个布道会，你就开始把人名就想好，就开始为他祷告。哎呀，你会发现说以前还不怎么祷告，现在一开布道会呢我就开始为他祷告。祷告是什么？就是我们跟神 face to face。 所以当我们跟神 face to face 的这个机会是怎么来的？是借着这个服事来的。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根本不会寻求神的面，可是呢当一服事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来寻求神的面。所以很多的时候我就发现有的时候我去外面就是去分享信息的时候，偶尔会听到人家都会说，请能不能请你早一点把你的奖章给我们？为什么？因为我们准备领诗的人他是第一次领诗，他第一次领诗，所以他要知道题目，他好预备他的诗歌，所以他唱出来的能够 match。但是他从来没有，他很紧张，所以你能不能早一点？以前都是什么礼拜三、礼拜四再给就好了，这次能不能个礼拜一就给我们？我就反而说，哇，你看他要准备一个第一次要准备唱诗歌，他是非常的兢兢业业在那边祷告来祷告去啊，然后就寻求神啊。所以这些跟神的这种亲密的关系的建立起来，为什么？因为他在服事，所以你有这 urgency， 然后你会开始来寻求神。好像在建堂的当中也是一样，当我们在外面服事的时候，建堂是很大的一个 project。不建堂的时候呢，那个祷告还没进，但是一建堂的时候，弟兄姐妹，你就看见那个祷告就不一样。为什么？有 urgency。 我们在服事当中我们有需要，我们看见这个东西是重要的，我们大家就付代价开始就跟神越来越亲密，越来越亲密。我们花很多的时间在祷告，这个时候呢你就会发现我们跟神的关系更 close， 我们更能够摸到神的心意，因为我们外面呢在服事。所以你会发现说，如果你一个人躲到一个深山里面去，然后呢你要来面修炼啊，或者来更爱主啊，那是很难的，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神呢他定规把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就摆在他的家里面，大家一起来学习服事。不只是服事，服事只是外面的工作，最重要的是借着服事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起来，让人家能够羡慕我们的生命。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最重要的，就是让人家羡慕我们的生命，把我们看成有基督的生命。很多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们基督徒就是常常就是用圣经的话，就是知识太多，有时候真的是求神帮助我们了。我知道有的夫妻吵架的时候，以前吵架就吵架了，现在呢后来他们信了主以后吵架呢用什么吵架？圣经吵架。哇，然后呢这可能这个口齿这个言辞很犀利不讲啊，哦，这引经据典啊，这个掷地有声的，哦，圣经，哦，大有能力的神的话语啊，然后讲下去，那对方就不知道怎么回应了，然后哎呀，这心里就想要赢过他又赢不过，那怎么办？回去以后赶快 Bible study 一下，他刚说的有没有问题，哪里有这个露馅的地方或者是破绽，赶快读了，哎呀，知道了，下次逮到机会把他攻回去，用圣经怎样来吵架。所以我们知道说最重要的还是生命。当我们生命对了以后，我们的知识呢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丰美。当我们的生命对了以后呢，所有的恩赐呢把我们的生命表达得更完全。神的生命呢，神的爱呢，神的那种大能的那种敬畏神的心透过我们的服事可以出来。所以我们知道说在这个恩赐知识跟生命里面，我们真的要看重我们的生命。当然我不是说我们不要追求恩赐，也不要追求知识，我们还是要读圣经，我们还是要甚至要背圣经，我们还是要好好的操练我们的恩赐啊。神给我们很多恩赐都是要用，但是呢我们的重点不是在恩赐上面，是让着这些服事的时候我们要把我们的生命提升起来，能够像基督。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接下来呢保罗又说了，我们看第二节。好，看第二节，他讲到说，我劝有阿爹和寻都基要在主里同心。 啊，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轭的要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他们在福音上与我一同劳苦啊。讲到这个，还有当然还有格里勉跟其他其余一同做工的人。那么在这个当中，那我们就看到说，哎呀，保罗前面不是写得很美吗？他们从头一天直到如今是同心合意的希望福音，这个教会在保罗的心目当中是这么美的教会，这么爱的一个教会。哎呀，写到最后第四章的时候，啊，一个东西写出来了。哎呀，有两个人，一个叫什么？有阿爹，一个叫寻都基，两个姊妹呢，他们有不同的 mind 啊。我们看英文的翻译的话，叫他们 different mind， 不同的 mind， 他们有不同的想法。所以保罗说要他们在主里面同心，因此呢，就讲到说在教会里面呢，就讲到一个合一与一个同心了。这两个姊妹呢，是一般的姊妹吗？我相信不是这么简单而已啊。他们保罗特别说，他们在福音上曾经与我一同劳苦，也就是他们是做工的人，他们是工人啊，可能是很热心的，甚至是同工。很热心的服侍主的人，所以冷淡的话呢也没有争执了，但是呢就是热心，所以呢大家都有一股热。那遇见两个意见不合的时候呢，两个人就好像不能同心，所以在这个教会里面呢，造成一个可能是一个纷争的一个状况。所以当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他在罗马坐监了，那么远的地方呢，他写这封信呢，这个还把这件事情写上去，所以可见的这件事情在当时可能是有一些的影响，造成一些的影响。那么保罗呢就求，好，这真实同父一轭的这个是谁，到今天还不知道啊，众说纷纭了，不知道这个原文是一个单数哈，但是从我自己的想法呢，比较赞同说它是指整个单数，代表整个教会，就说腓立比教会能不能够帮助这两个女人，这你姊妹哈，让他们呢能够同心起来，好，能够摆下彼此之间意见的不合，摆下彼此之间的纷争，摆下自己的以为的是的事情，好不好？先退一步来祷告啊，能不能够在这件事情上面大家来帮助他们？所以呢，讲到这个真实同父一轭的，好，讲到我们的这个大家呢，能够在这件事情上面呢，能够帮助他们，因为啊，知道很多的教会了，就是两个人。不同心开始，两个人不同心，这个不同心的人不高兴，这个不高兴，这个，所以这个呢，他就会去跟很多人说，对方怎么不对不好，所以这个人呢，很多人就同情这个人，所以就变成了这一群人。这个呢，也会跟另外的人说，他对方怎么不对，想法怎么有问题，这个人怎么，所以他会跟一些人说，然后呢，很多的人就会啊、好像看。就听了他的话，好，就变他那边，所以呢，两个人到最后会变两帮人，两派人，到最后教会就分裂了。很多的时候是这样，一个纷争可以造成一个教会的分裂，一个不同心可以造成教会的完全的两败俱伤。所以我们发现说，这绝对不是上帝所要看见的事情，但是在这里呢发生了。那我们也很感谢主呢，保罗真的神就给他的这样子一个默示，就把他写下来了，让我们看见说，哎，这个东西不要写比较好。因为有一天呢，这在腓立比教会，我们大家眼中很好的教会，这种东西不要写嘛，人家看了也不舒服。但是神的感动呢，就写下来。所以呢，让我们看见说这些事情会发生在教会里面呢，真实会发生。但是怎么去处理它？我们需要不同心的人呢，需要来寻求神，能够来同心。然后在旁边的人呢，可以来帮助他们，为他们祷告。所以大家都在这里面呢，能一口学习。一同学习，因为我们就怕什么？就怕大家为了事情而把人牺牲掉了，又为了这个事情应该这样做或者应该那样做，我们想法不同，我们就把我们之间的合一，我们把我们这个人丢掉了，把生命丢掉了，我们只在争事情。实际上事情这样过去以后，可能三两个月，可能三五年过去，谁也不记得了，忘掉了这个事情当初为什么要这样子，为什么没有人 care。可是就在那个当口，就是气不过，一定要这样。因为什么？因为自己那一份老我还在，就是一定要争那个，所以到最后就坚持，两边一坚持呢就分裂，就造成很大的问题。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不只是在教会，在我们家里面也是一样。所以当我们在家里面的时候，我们发现说夫妻之间很多的问题就是这样，有很多两个就算两个信主了，都还是很多的摩擦，看法不同，但是呢没办法合一，这个时候呢，就造成家庭的破碎跟分裂。我们可以看见 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我跟师母结婚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志向，我们就有一个目标，就是什么东西都不能换取我们两个之间的那个和谐，那个合一，没有 nothing else。 不管是金钱，不管是孩子的教育，不管是我们的钱财，不管是 anything， 如果要跟我们之间的爱跟合一来比的话，全部丢掉，因为那个东西是最重要的，两个人的关系，我们的关系是最重要。所以我们在人的人际之间呢，你看见当你跟人际关系好的时候，神的福真的会加给你。当我们关系不对的时候，生命不对的时候，哎呀，我们真的是受苦，旁边的人，神会用很多的人来跟我们铁磨铁来磨，为的是什么？要像基督。因为我们不像，神就兴起很多环境让我们来像。所以很多人说，哎呀，神啊，你怎么搞错，我这么好的人，我让我遇见这个事情那个事情，这么多的事情都让我遇见。其实可能有心意啊，是不是我们这方面那方面不够，所以神特别摆了一些环境来磨我们，让我们能够像基督。所以这个是一个生命的问题啊，在有阿爹和寻都基的身上呢，把它显明出来。当生命不够的时候，造成教会的纷争，这是一个很让保罗是一个很难过很痛心的事情，因为他们把事情看得比人还重要。所以在以弗所书第四章，我很喜欢里面一句话，他说凡是谦虚温柔忍耐，用和平彼此，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什么合而为一的心。讲到一个竭力保守，讲到一个你要尽力，你要努力去保守它，合而为一。容不容易呢？真的是不容易，需要 effort， 需要我们人舍弃东西，需要我们不舒服才可以合一的。我们每一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出生的背景也不一样，我们的需要也不一样。当我们一起来服侍的时候，当我们在教会一起的时候呢，我们一定会意见不一样的，一定不可能大家讲起来意见都一样，没有这种事情。大家意见不一样的时候呢，哎，我们就学习怎么样竭力保守，我们竭力追求就是合一，其他东西就摆下来，就是先合一再说，其他东西慢慢来。我们可以停下来一点，慢慢大家退一步来祷告，来寻求，也许你站在我的角度，我站在你的角度，大家可以有一些的交通，我们大家可以更多的了解，事情就有缓转，有缓转的地步。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所以这是一个很要紧的事情。有一次，大概20年前，有一次我回台湾看我的家探亲，然后呢，我不知道去哪里聚会，我就随便找了我们附近一个教会，我就去了。我然后呢，那个教会也不是人也不是很多，我就坐下去，然后呢，就讲，反正唱诗赞美嘛，讲到听完以后呢，哎，那好像是一个领袖，可能是就牧师吧，牧师上台讲，他就很严肃的讲，我们今年教会的周年呢是不知道几十年啊，几十几年啊，不是一般人所说的几十几年，很郑重的宣告。我第一次去啊，我说哎，这个东西虽然重要，可是好像牧师特别讲起来。然后他接下来讲说，你们不同意的话，我们开个会来研究一下。他讲话是非常带着那个很严肃，而且好像准备迎接人家的挑战那种感觉哈。我说哇，辗转才知道这教会可能是有一些的问题。庆祝教会，比如说了35年跟36年，有那么大的问题吗？需要大家撕破脸来争那一年吗？在天堂呢，是几千几万年慢慢争没有关系，这一年也需要那么重要吗？虽然说准确会很好，但是需要这样吗？我就觉得哇，然后呢，我在想啊，真的是我们在为不只是这个外面的争执啊，这我们是基督徒去参加聚会，如果是一个慕道友来的时候，看见教会是这个样子，不要说慕道友不想来的，耶稣都不想在这个地方。因为大家争成这样，所以呢，我们发现真的求主帮助我们，很感谢主啊！因为我们自己的教会呢，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我真的可以做见证，在弟兄姐妹当中，在同工当中，每一次我们开同工会的时候，别人都说你们投票怎么个投法？有人在就是外面的人会问了，哎，你们同工是怎么的？我说我们很少没有投票，哎，我们都是大家说了。讨论，然后呢，我们就会祷告嘛，然后讨论讲了以后，大家就是同心合意，我们都是阿门的啊。不，有人不阿门呢，我们事情可能就 会停下来再想一想，就不太敢继续的做太大的决定。就是这样，没有同心合意，福音就不会兴旺。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在每一次的这种试探来的时候，你就发现说人家跟你不一样的时候，你要知道第一 number one， 这是一个 norm， 人家的想法一定会跟我们不一样，一定会跟我不一样。然后 number two 呢，为着这个不一样呢，我们要保守的是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所以这个是我们的生命成长的一个过程的一个训练，一个操练。所以呢，求神帮助我们。他后来讲到呢，他说特别讲到说，你这真实同父一轭的，好，讲到这是一个同父一轭的，就讲到说我们之间是一个同父轭的关系啊。我们在教会里面呢，不管是永阿爹、寻都基，或者是格利勉，或者是这一些一同做工的人，大家都在一个轭下面，大家都是同父一轭。大家有看过那个轭嘛？哈，就是那个牛啊，身上要犁田或者他带那个或者拖车，他们带那个轭。那个轭呢，就是大家要一样。如果有一只牛呢不动的话，你那只牛不知道怎么办呢，动不了。好，所以那个一定是一起走。而且如果有个走快的话呢，你就歪了，不行。你要两个一同速度，所以是同进的。所以圣经上面用这个同父一轭来形容我们基督徒之间的这种互动啊，这是非常美的一个形容。当我们脚步合一的时候呢，速度稳当的时候，就平行的往前进，我们就发现说推展得很顺利。但是如果有人有快有慢，那就歪了，或者是有人不走的话呢，根本就停在那边，就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就发现说，在一个群体里面，我们不只是一同工作的关系，实际上同父一轭里面更深的一个意思，它是一个生命的关系。这是讲到一个都在基督的身子里面，我们互相联络做肢体的，头是耶稣基督，教会是他的肢体，是他的身体，我们每个人都在里面呢，是一个部分。所以当我们在一起 work 的时候，我们就要明白说，我们互相的体贴，互相的包容，而不是互相的诋毁，互相的 against 对方。我最近听到一个，就是一些文章，就讲到那个病毒啊，我们身上的那个病毒啊，讲到我们的身体机能呢 supposedly 是互相帮助的，是神造的这么的完美。你看你的手，两个就可以互相帮助，对不对？如果你一只手不能动的话，你会很痛苦，好，因为每一个都很重要。好，那所以他说有一种病呢，就是身体里面免疫系统出了问题。什么病呢？包含类风湿性关节炎，包含什么红斑狼疮，这种东西是什么问题？就是那个人体的免疫系统啊，它里面有很多的东西啊，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T 细胞、B 细胞、巨噬细胞，很多的细胞呢，白血球类的，它是可以吞吃细菌的。可是当这个身体出了问题的时候，这个细胞呢，它错以为正常的细胞是坏细胞，所以它就开始攻击那个坏细胞，以致造成那个地方就开始发炎。如果在全身的话，就是全身的红肿，像红斑狼疮，全身的。所以就造成这种还那个风湿性关节炎，到骨头全部是风湿的骨头变形。像台湾有个很有名的那个叫刘霞，有没有？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就是他的免疫系统出了问题，所以自己互相诋毁，自己互相攻击，自己细胞之间互相攻击，所以人就很受苦，很痛苦。这是一个生理上面，神让我们看见，当一个肢体对的时候，互相帮助，整个都很顺畅，很协调，人也不会生病，好的无比。神给我们造的这个人呢，真的是太奇妙了啊，太奇妙了。你知道我们的身体啊，你那个外面的这些皮肤啊，那些细菌是进不去的，这是像铜墙铁壁一样，好像还上打了蜡一样，上不去。所以呢，那些外面的人呢，外面的恶势力要来的时候呢，细菌要来的时候，把我们的皮肤一挡，全部都进不去。然后呢，我们的这种防线呢，还有我们的那些黏膜啊，黏膜包含我们嘴巴的黏膜、眼睛里的黏膜啊，那全部是给杀菌的。我们没有皮肤，但是那些黏膜呢，上面好像有人形容说好像泥巴一样，那个细菌来的时候呢，它就踩在泥巴上面，然后呢，这些黏膜会分泌水嘛，一冲就把这些东西就全部冲掉了。那只有什么？只有那个割伤或什么进到身体里面的那些东西，它已经突破了很多防线，一般根本进不来。进来以后呢，这些系统里面，我们的免疫系统里面，神造的真是复杂，一关一关，一道一道的去打，打到最后呢，都把它消灭掉。所以是这么美的设计。 让我们都不生病，我们能不生病是神的恩典，是 miracle， 每天都是 miracle。 可是呢，你会发现说这么好的一个设计，就像我们在教会里面一样，这么好的一个设计，可是当中如果出了问题，人跟人之间不对了，那个时候呢，这个人生病，而且是重的，非常重的病，生非常重的病，非常痛苦的病。所以神就透过我们身体上，也让我们看见同为一个肢体本身呢，是一个生命，我们是一个生命共同体，而不是一同工作而已。一同工作就叫同事，好像我们在工作的场合的同事，那不是一同生命。你不会跟你的同事说我们同一条命，不会啊。但是呢，在教会里面是讲这个，我们大家都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一同做肢体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所以有两个弟兄，他们在争吵，吵完以后，吵的这个没有办法啊，就来告状了，告到牧师那边，他就讲给这样牧师听。你看他这样，我是这样，我对，然后那个牧师就跟他说，哎，你这个有道理。旁边的人听了说，岂有此理！我是这样讲的。牧师说，哎，你有道理。然后呢，旁边两个人就是，那怎么都有道理？然后那个人就问他说，牧师啊，我有道理，他有道理，到底谁对？牧师就说，你有道理，他有道理，两个都错。他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教会不是讲道理的地方，教会是讲爱的地方。所以弟兄姐妹，很多道理啊，我们觉得应该啊，当我们看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哪有应该？当我们看见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哪有道理？一个没有罪的，完全圣洁的，完全爱人的，居然被钉在十字架上，被那些有罪的人来刺伤，哪有道理？但是上面被挂着的主耶稣基督，他有说一句话吗？什么也没有说，承受，因为爱，所以在他的里面只有爱。那一些的好像的道理，那一些好像的理由，在他的面前，在十字架面前都站不住。有一天面对神的时候，神不会问说你有多大的恩赐，不会说你有多少什么，会说你的生命到底怎么样。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都需要在神的面前不断的奔跑，不断的来学习生命的长进。让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赞美你，主啊，当你借着腓立比书这一段信息，让我们看见，虽然当时在腓立比教会有两个姊妹，她们没有同心，但主啊，今天也借着他们的这个事情，主你也来教导我们，怎么样在教会里面，或者是在我们的家庭里面，甚至在我们的亲戚朋友当中，我们怎么样来保持一个合一？怎么样在你的家里面，主，我们来服侍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人比事情更重要。求主来帮助，主啊，也让我们真的每一个人，主啊，我们真的被你自己的圣灵所带领，让我们的生命，我们就看见哪里不够的。求主耶稣帮助我们，在我们不够的地方来补足我们，让我们成长，好叫我们能够更像你，更像我主耶稣基督。求主来帮助我们，谢谢主听我们这样子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来唱一首诗歌。